第46集，
沈树影眸中闪过浅浅的惊慌，小手攥着贺继山的衣角，不安地道：
那我们的孩子还好吗？我记得我晕过去了，他还健康吗？
贺继山心头一滞，直道：
你放心，孩子很好。
说着他笑了笑，声音更是低沉：
这都怪我没有留意到你怀上孩子，陆医官都说了，你今天昏倒却因为我这些日子没有克制，才会伤了你。
沈淑影的小手也情不自禁地抚上自己的小腹，美眸中水光点点：
那我要做娘了。
是，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就要当娘了。
贺继深微微笑起，大手在沈树影的脸颊上轻轻抚摸着，眼中是深不见底的宠溺与怜惜。沈树影心头温温润润的，又是感动又是难以相信，蓦然想起来：
可是我之前吃了那样多的药。
见他担心，贺继深微微紧了紧他的身子，轻笑道：
你还不知道，这些药只是西洋维生素，对孩子不会有伤害。
沈淑影一怔，想起每次都是护士将药递给梅丽君，再由梅丽君交给自己，她只以为是避孕药，又哪里会知道是维生素。不过此时她却是高兴的，心底的担忧顿时烟消云散，一张小脸虽然仍是苍白的，唇角却噙着弯弯的笑意，娇美可人。
那咱们的孩子会很健康，不会有事了。
贺继山心口一痛，却依然微笑道：
我听陆志和的意思倒是说，我连年征战，如果孩子生下来身子弱些，那也只能怪我了。
两人这般说着，就见护士走了进来，躬声道：
司令，该为夫人用药了。
贺继山点了点头，将沈淑影的胳膊从棉被中拿了出来，望着那鲜白的手背上扎着细细的针头，他瞧着便觉得眼底一涩，不忍再看下去。而屋外，陆志和却是一脸凝重，不声不响地收拾着药箱。
陆医官，您刚才说夫人这一胎怕是不太好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
柳妈悄悄上前低声问道。陆志和叹道：
自然是真的，我告诉司令便是希望他能舍弃这个孩子，您上次拿给我看的药我已经检查过，那药性太猛，对身子伤害极大，而且夫人这次出血就是因为胚胎发育畸形，可司令却要我保住孩子，这可真是……
陆志和说着连连摇头。柳妈也正在了那里，脸上是惊惧的神色，小声道：
您是说夫人肚子里的孩子若是生下来会是……
不等他说完，陆志和便点了点头。柳妈心口一凉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隔了许久才道：
司令这是舍不得，他那样看重夫人，哪里能舍得把他们的孩子给打了。
说完不由得眼圈一红，举起衣袖拭泪。陆志和也是一声叹息，摇了摇头，显然是对贺继山的选择委实感到不解。
司令，夫人该吃药了。
晚间，护士捧着安胎药刚走进屋子，就见沈淑影已经睡着了，而贺继山依然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他，甚至连姿势都好像没有变过。闻言，贺继山转过身子，将那碗药接过，望着那浓黑的散发着苦味的药汁，他的眉头微皱，低声吩咐道：
去让人拿些蜜饯过来。
护士应着匆匆走了出去。贺继山带他走后，伸出胳膊将沈树影的身子扶到怀里，轻声唤他：
小影，醒醒，该吃药了。
沈树影睡得迷迷糊糊，听到他的声音便睁开了眼睛，却见贺继山脸色苍白，虽然对自己微笑着，眼底却显得那样苍凉。
继山，你怎么了？
沈树影心口一疼，忍不住伸出小手摸上男人的脸， 贺继山拍了拍他的肩头，只笑道：
没什么，可能有些乏，来，将要喝了。
沈淑颖闻言便柔声道：
你别在这里守着了，快去歇息吧。
贺继山点了点头，只说了声
好。
他为他将药喝下，又将护士送来的蜜饯送进他的嘴里。见他那一张小脸依旧是苍白，贺继山眸底满是怜惜，低低地言了一声：
睡吧。
沈淑颖的确是困倦的厉害，那一碗安胎药更有着静心安眠的效用。他静静地嗯了一声，眼儿一闭便沉沉睡去。贺继山依然守在他床边，大手抚上他熟睡的容颜，轻轻地摩挲着，过了许久才慢慢地犹如梦呓般低喃了一句：
小颖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别怪我。
这是他与他的孩子，让他怎么舍得。走出屋子，见何副官守在那里，看见他出来便一个立正：
有事。
贺继山燃起一支烟，吞云吐雾道：
司令，属下……
何德江不知该如何开口，他跟随贺继山多年，私下里的情谊自然是要厚重一些，此时一咬牙，终是忍不住开口道：
您别怪属下多嘴，刚才陆仪官找到我，要我一定要来劝劝您，夫人还年轻，就算这个孩子保不住，往后机会还多的是，您又何苦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。
本以为自己说完贺继山定会发火，岂料男人脸上却是深沉如水，只一言不发地向外走去。何副官看着心惊，也抬腿跟上。走到廊下，贺继山掐灭了手里的烟卷，月光照在他的脸上，勾勒出坚毅分明的轮廓，而他高大魁梧的身形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修长而挺拔。
你以为就凭陆志和一句话，我就会放弃自己的孩子？
不知过了多久，贺继山转过身，一双眼睛幽暗深邃，仿若月下深海，闪烁着细碎的光芒。何德江怔了一怔，道：
可是司令，万一这孩子生下来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您让夫人怎么受得了啊？
贺继山闻言，脸色渐渐变得铁青。他打开火机，又燃起了一支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这才道：
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一身伤，就算孩子不好，也全都是因为我的缘故，与他无关。
何副官心头一震，却是说不出话来。两人静默良久，何德江终是一声叹息，道了句：
您这又是何苦呢？
贺继山唇角微扬，眉宇间是淡淡的苦涩。他把玩着手中的打火机，看着那明亮的火焰一明一暗，将他的脸映得模糊不清，而他的声音低沉：
我等了这样久，才等来这个孩子，如今就为了万一二字，别让我打了他。
贺继山说到这里，将打火机收下，英气刚毅的眉宇间是浓浓的自嘲。他顿了顿，说出了四个字来：
我舍不得。
何副官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完全想不到从贺继山口中会听到这样的字眼。他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司令，是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主帅，是见惯了生死的喋血枭雄，可就是这样一个男人，竟会静静地站在那里说我舍不得。没有人知道他有多盼望这个孩子，当他第一次强要了他时，他便期望着有朝一日他可以为他生一个孩子。如果他们之间有一个孩子，连接着他们彼此血脉的孩子，哪怕是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他是不是会对他有一丝的真心？哪怕只是因为孩子的缘故，他会不会永远都舍不得走？他吃下那些避孕药，残忍地扼杀了他的希望。他只以为再也没有可能了，可谁知道他的孩子却偏偏来了，静静地待在他的肚子里，质子无辜，让他怎么舍得？
司令，属下还是希望您三思，您是这江北总司令，您的孩子……
他的话音未落，就见贺继山背对着自己，一个手势便止住了他接下来的话。何副官无奈，只得将剩下的话咽在肚子里。贺继山不再理会，眉宇间却有倦色，向书房走去，并未让人跟着，留下何副官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。虽依然挺直而魁梧的轮廓，却透出一抹淡淡的沧桑。沈淑颖在床上躺了好几日，安胎药一碗碗地喝下去，脸上方才渐渐有了血色，下身的血也慢慢止住了。请了陆志和过来瞧，直到孩子虽是保住了，但是沈淑颖身子弱，往后还要好好保养，万不可动了胎气。贺继山这几日一直是不眠不休，衣不解带地照顾着他。军营的文件早已同雪花般送到官邸，他每日等沈淑颖睡下后才去书房连夜处理，批阅后签上乙月、准你、驳回等字样，最后才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名字。这一晚他仍旧埋首于小山一般的公文中，听到叩门声只道了句
进来。
当他看到来人，眉头顿时紧皱，赶忙站起身迎上去。
你怎么来了？
沈淑颖一身水红色的绣花长裙，如意领盘着低低的发髻，发间别着精致的东珠簪子，垂下一小段寸长的流苏，树段纤腰，秋水杏眸，清秀不含烟火气息的脸庞温柔如画，娇柔婉转。他端着一碗燕窝粥，白皙的面颊上透着隐隐的红晕，微笑道，苏嬷嬷做了燕窝粥给我吃，我一个人吃不完，就想着给你送一碗过来。贺继山见他气色极好，心里终是微微一松，扶着他到沙发上坐下，轻斥道，
这几天胎气刚稳，别乱出来跑，你还是回去歇着。
沈淑颖听着便小脸一垮，轻声道，陆医官都说了孩子现在很好，再说我都躺了一天了，每天在床上躺着骨头都疼。见他语气里满是委屈，贺继山自是不忍，握住他的手，声音已经缓和下来，
那我陪你去院子里走走。
沈淑颖听了心中一喜，眼睛里亮晶晶的，忙不迭地点着头。贺继山瞧着，眉眼间也噙上淡淡的笑意，伸出胳膊将她扶了起来，见她裙子的下摆极长，于是言道，
这样的裙子下次就别再穿了。
怎么了？沈淑颖不解。
我怕你摔着。
男人的大手揽在她的纤腰上，稳稳地向前走去。沈淑颖抿唇一笑，心里甜甜的，轻声应着，
那我以后就不穿了，